杨澜澜神秘保镖来自中南海，或掩盖北京异动。俄乌战或仍大转折，双普会以邀小泽同场，巴基斯坦访美。川普发布中共威胁警告，英特尔前董事建议拆分业务，更换新 CEO。全国税局局长拒交非法移民资料，被川普开除。H1B 超龄子女或被驱离，被美国卡住太统，全北京希望美国放宽 AI 晶片禁令。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十八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面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悉尼东郊的一场车祸，另一个名叫杨澜澜的23岁华裔女仔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这宗事故不单止因为其豪车和奔驰轿车相撞的惨烈场面而引发关注，更因为杨澜澜本人神秘的身份背景，能够令中共即刻纳贡给澳洲20亿美元，可见她的来头绝非等闲，引发了网络上无数猜测和讨论。比较有看点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杨澜澜叠字被认为是京圈习俗，中共权贵高层后代，只求享乐，不问国事仕途，约定姓后叠字，意即不参与争斗。另一个曝光的是毫不遮掩的杨澜澜保镖，邻居说杨澜澜人很低调，几乎不同人交谈，出门都戴着口罩，但是偏偏身边总是跟着这样一个严肃的男人。这样这个男人又是哪个呢？有大陆网友爬出这个人叫胡长松，江西上饶人，曾经服役于北京武警特勤支队，是宗教军衔。有网友猜测可能是属于他的中南海保镖，而且是副国级领导保镖。这名保镖穿着价值不菲的衣服，单是一件外套就价值3000至4000元人民币，显示出他们这个圈子的生活方式远非普通人所能想象。而保镖的存在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他背景的好奇心，亦令人们更加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又猜测说前外长杨洁篪就是副国级，做杨澜澜的爷爷亦是可以的。还有7月19日，中纪委监委公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海关总署纪检监委组原副组长杨清龙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于是杨澜澜关于锦衣卫的讲法亦跃然纸上。观察人士认为，杨澜澜存款的巨大程度开始冲击并超越南京照相馆的恐怖了。而杨澜澜的公开信息遭遇钢铁防火墙，成为套学人故意查无此人。杨澜澜到澳洲之后重新改名，然后有一个闺蜜将所有信息交给杨澜澜使用，所以之后出现的社交媒体账号、房产登记、领英资料都不会是这个女人真正的信息。杨澜澜被警方拘捕，拒绝做酒精检测，交天价保释金。杨澜澜撞毁的蓝色劳斯莱斯富里南价值约140万澳元，即700万人民币。一架未注册白色劳斯莱斯停放车库价值不详，住悉尼顶级海景公寓270度阳台俯瞰悉尼歌剧院，价值数千万澳元。这些将富豪远远超越的数据令人联想到，或者只有独裁背景的人才能够做到，因为能源源不断地割韭菜。外界认为杨澜澜事件之所以可以被炒作，是因为党知道你查不出来，既然杨澜澜可以藏匿所有信息，这样他可能早就被给予他资产的人警告过，财不露白，富不露商，言不露形，行不露色。所以当网络开始关注他的背景后，中国大陆舆论上微信视频号、公众号很多影片文章惨遭违规无法查看，因为指向了杨澜澜的背景。一位年轻网友嘲讽说， 自己發的關於澳洲天龍人事件的影片，即使40萬播放量了，仍然遭到刪除。他感嘆，凡是稍微涉及到澳洲天龍人的內容，就發不出來，比基本盤講講道理的還可以，但基本盤又不覺得你是在幫他們，只會覺得你在害他們。有分析認為，正當剛由未成年人欺凌風波被高牆內輿情扭送並監禁，7月26日凌晨澳洲楊蘭蘭勞斯萊斯撞毀傷人事件莫然發酵，是中共意在淡化剛由上萬民眾自發參與的暴動，高喊還我民主等口號和警方對抗的事件的發酵，試圖掩蓋一場可能點燃全國性抗議導火索的事件。美國總統川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預定8月15日在阿拉斯加開高峰會，主題就是討論俄烏和平協議，而且還有消息說白宮還在考慮是否同時邀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進行三方會談，雖然還未有確定，但有美國官員直言這個很可能成真，這個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局面。不過亦有白宮知情者指出，美方主要仲係先籌備川普同普京嘅雙邊會談。澤連斯基即使係真嘅飛到阿拉斯加，亦唔確定會唔會同普京同場碰面。川普話希望借呢次會面，為打咗3年半嘅戰爭帶嚟曙光。不過澤連斯基早就表態，領土換和平嘅主張係唔可能嘅，烏克蘭唔會將土地交俾佔領者。不過總體而言，多方對這次首腦會談的期望不低。北約秘書長呂特說，川普發起關於和談的這一步，至少打破了僵局，開始對話很重要。同時南亞那邊亦不平靜，在印度總理莫迪宣布要訪問中國的同時，中共的傳統盟友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宣布再度造訪白宮，還放狠話，我們是核國家，如果我們衰落就拖半個世界一起落水，甚至警告印度，等你們將大坝建好，我們用10枚導彈直接炸了它。有觀點認為，巴基斯坦軍方傳遞強硬立場，對印度構成心理戰威脅，可能會導致印巴雙邊的緊張局面再次加劇。美國財富雜誌報導，英特爾 CEO 陳立武被川普點名過於親中共，存在利益衝突之後，4名英特爾前董事力挺川普，主張拆分英特爾晶片製造部門並且更換陳立武。在這個之前，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批評陳立武和中共的關係密切，應該立即辭職。隨後包括前美國貿易代表白善富、前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亨特、斯坦福院長普拉默和哈佛商學院教授尤菲在內的4名前英特爾董事聯名支持川普的提議。他們在給財富雜誌的聲明中提議，要將英特爾的晶片製造部門拆成一家獨立公司，聘請一名新的董事長，然後再令股東和董事會自己決定陳立武的去留。他們呼籲對英特爾進行一場更大範圍的改革。4名前董事表示，陳立武是英特爾7年來第4任 CEO， 但公司的業績一直沒有什麼起色，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大破大立，徹底重組，才能夠令英特爾恢復競爭力，亦保護了美國的國家安全。他們建議令英特爾的晶片代工業務變成獨立公司，因為這部分業務對美國國家安全尤其重要，畢竟晶片製造是全球科技角力的核心，亦關係到中美兩國的貿易戰。他們還呼籲美國政府用晶片法案裏面剩下的資金支持新公司，幫助它成為台積電的強力競爭企業，既能滿足商業需求，亦滿足了國安需要。美國國稅局局長龍恩剛剛上任不到2個月就被川普開除，《華盛頓郵報》9號爆料，龍恩疑似是因為不肯交出涉嫌非法移民的納稅人資料而遭到辭職。知情人士說，國土安全部7號送給國稅局一份名單， 上面有40,000名非法居留者的名字，要国税局提供他们的报税资料，同时核查他们的地址。但是隔日国税局回复说，能够核实姓名的人数不到3%。其实国土安全部早就钉上国税局的 ITIN， 这个是非法移民用来报税的专用号码，作用和社安号差不多。因为美国有超过1100万无证移民， DHS 希望用报税资料找到多达700万人，亦想知道他们有没有领劳动所得税抵免这种福利。但龙恩拒绝按照白宫的指示公开数据，而且他之前就和财政部发生矛盾，不顾上级的反对，自己宣布取消国税局的直接报税计划。这次更加是直接踩到川普的雷。DHS 公布声明，重申政府要将非法移民从选民名单中剔除，查明这些人使用了哪些由纳税人承担的公共福利，同时保护美国公民安全和个人资料。白宫发言人杰克森表态说，川普政府要打破信息孤岛，防止非法移民滥用福利。今年6月中旬，川普撤了上一任 IRS 局长，点名被龙恩接手，成为今年的第6位局长。结果短短2个月，龙恩就因为不服从指示落台，引发外界关注。另一条重大移民消息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又出新规，这次波及了 H1B 家庭。政府要求在父母申请绿卡的时候，如果子女在等待过程中年满21岁，可能会失去合法居留地位。川普政府8号撤销了这个做法，要求保护范围只适用于透过国务院攞签证的情况，而非 H1B 申请。新闻周刊说，大概有20万名年轻人会受到冲击，新规从8月15号开始对新的申请生效，旧案不受影响。在拜登政府时期，很多非法移民的年轻人被允许留在父母的绿卡队伍里面，现在这项政策遭到废除。而且这个不是唯一的收紧动作，美国移民局 USCIS 还刚刚宣布，如果没有合法身份，即使是透过配偶或者家人申请绿卡的人，亦可能被直接驱逐。这项新政策已经立即生效。美中筹备召开双边首脑峰会之际，英国金融时报传出与美中谈判有关的信息。有知情者说，北京希望美国放宽对高频宽记忆体 HBM 晶片的出口限制，作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带队和中方代表进行了3轮贸易谈判。知情者说，在近期的谈判中，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将 HBM 的问题放到了谈判台上。 HBM 晶片是制造先进 AI 晶片的关键，去年拜登政府禁止 HBM 晶片出口，目的是为了阻止华为、中芯国际拿到这种科技产品。据称在谈判台上，中共公开对美国提出取消禁令的要求，原因是管制措施令中共的 AI 晶片难以发展。由于美国出口的 HBM 能够快速处理大量 AI 数据，经常和英伟达的 AI 处理器搭配使用，北京很想拿到更多这种晶片。一位知悉美国政府 HBM 议题的消息人士说，如果放宽管制，中共能够每年生产上100万粒 AI 晶片，甚至可以将本来供应美国的稀缺晶片转向中国市场。这个也是为什么中方重点关注这个议题。中方想撤销管制，但美方很难同意。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AI 专家艾伦担心，放宽出口就好像是在度帮助华为制造更厉害的 AI 晶片，同时令他们有机会取代英伟达。美国历届政府一直限制先进晶片出口，主要目的之一是防止竞争对手中共在 AI 和国防上变得更强。虽然这个影响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生意，但中国市场对美国晶片商来讲还是占据很大份额。外界仍然不清楚美方的立场，以及中方对美国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對於相關消息，中共駐美國大使館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聲稱美國亂用出口管制打壓了中國企業。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